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6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令结束在边界把非法入境家庭分开的政策；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黑利大使责怪人权组织；美国军方称朝鲜未显示任何去核迹象。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国际要闻。川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结束在美国南部与墨西哥交界处将非法入境的儿童与父母分开的政策，这被视为是他执政17个月来最大的政策逆转。川普在签署这份文件时说，这事关把家庭维系在一起，同时确保我们有非常有力、非常牢固的边界。他随后离开白宫，前往明尼苏达州参加政治集会。在稍后的政治集会上，川普总统为他数小时之前签署的政令辩护说，这不会削弱他的边界政策。他说，边界将像以往一样坚固。在川普总统做出这一政策后退之前，共和党与民主党官员都猛烈抨击这种做法。他们说，拆散家庭不人道。那些孩子被带走之后，他们的父母对孩子被送到哪里，或者是何时，以及如何能够团圆，所知甚少，甚至毫不知情。司法部长塞申斯的法律顾问汉密尔顿说，政令在川普总统签署后立即生效，但是将会有分期落实的阶段。按照命令，在处理外籍家庭非法入境案件，或者是确定家庭成员法律身份的法律程序进行期间，国土安全部长有权羁押外籍家庭，只有某些情况可以例外。命令还指示国防部提供或修建设施，收容这些家庭。司法部则受命尽可能优先裁决有关被拘留家庭的案件。命令还指示司法部寻求修改一道法院裁定，以允许非法入境美国的家庭在刑事诉讼完成之前可以被全家拘留在一起。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监狱桌签署了这项行政令，副总统彭斯站在他的左边，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站在他的右边。总统强调说，他并没有终止对非法移民的零容忍的政策。多日来，川普和他的重要官员争辩说，他无法单方面推翻这项政策，只有国会才能通过立法禁止拆散家庭。过去6个星期以来，美国把2300多名孩子从他们的父母身边带走，送往看管设施，同时以非法入境的罪名起诉他们的父母。工商界和宗教界领袖、四位前美国第一夫人和川普的夫人梅拉尼亚·川普也尖锐批评了拆散移民家庭的政策。这些人中有很多是为了逃避中美洲的贫穷和动乱而非法入境美国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人权问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一些人权组织阻碍了美国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改革，这也是美国决定退出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原因。川普政府决定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天之后，黑利大使星期三向十几个国际人权组织写信， 批评他们写信敦促各国不要支持美国起草的一份试图增进人权理事会运作的联合国大会决议。黑利大使在信中说，不幸的是，你们写信寻求阻碍我们改进人权理事会的努力，你们这样做就是在这个重要的人权议题上站在俄罗斯和中国一边，与美国对立。美国星期二在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时，称这个机构无耻虚伪，说人权理事会过分和偏见地批评以色列，却一直保护像中国、委内瑞拉和古巴这样践踏人权的国家。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是星期三收到黑利大使来信的其中一个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斯在回应黑利大使来信的时候拒绝接受指责。罗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与其将人权组织视为替罪羊，川普政府应该反思自己的错误的策略。声明说，川普政府试图推行的人权理事会改革方案根本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反而会促使敌对国家推进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改变。那么美国呢，退出了人权理事会，称呢这个组织呢没有能够实现其既定的目标。那么美国国务卿呢蓬佩奥和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都指责安理会存在政治偏见。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个月投票支持调查以色列部队涉嫌枪杀加沙示威者的事件。此外，美国在美墨边界将非法移民父母与子女分开的政策在国际上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不过川普政府考虑退出人权理事会至少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正如川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所说的，令联合国非常尴尬的是，有些政府的人权记录令人震惊，但他们却是人权理事会的成员。
蓬佩奥没有提到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但是他说，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包括中国、古巴和委内瑞拉等践踏人权的国家，美国不会去听这种组织的说教。
美国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全球领导作用，使数百万人免于压迫和暴政。在美国人无私地用鲜血和财产来帮助无助者的时候，美国不会去听虚伪的组织机构的说教。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还指责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长期抱有偏见。
As it has in previous years.
今天早些时候，正如往年一样，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五项反对以色列的决议，超过了有关朝鲜、伊朗和叙利亚决议的总和。
这位美国大使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动机是政治偏见，而不是人权。他还说，美国改革该组织的努力被俄罗斯、中国、古巴和埃及等既不自由也不想被审视的国家所阻止。
We take this step because our commitment.
我们采取这一步，因为我们的承诺不允许我们继续成为虚伪和自我服务的组织的一部分。这种组织是对人权的嘲弄。
批评人士说，美国退出将使人权记录欠佳的国家能够重写人权理事会的议程，从而导致全球权力受到侵蚀。黑利和蓬佩奥则表示，美国将继续领导联合国之外的维护人权的工作。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朝鲜不再构成核威胁一个星期之后，美国军方高官警告说，没有任何新的迹象显示朝鲜在进行去核。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我不了解有这样的行动。他还说，目前我也没有这样的预期，我们处于这个进程的开端，详细的谈判还没有开始。川普总统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之后，于6月13号宣称朝鲜的核威胁已经结束。川普总统从新加坡返回美国之后，在推特上发文说，所有人都能感到现在比我刚上任时更安全， 已经不再有朝鲜的核威胁。与金正恩会面是一次有趣和非常积极的经历，朝鲜将来有巨大的潜力。不过一天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说，在美国能够核查平壤彻底去核之前，严厉的制裁仍将继续。蓬佩奥曾表示，他预计很快还将访问朝鲜，敲定美国和朝鲜达成协议的细节。根据这一协议，川普总统承诺停止美韩联合军演。韩国官员本星期说，他们同意取消原定八月与美国联合举行的自由卫士军演，如何实施的细节还在制定之中。美国和韩国的官员预计星期五将讨论这个问题。下星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首尔时，还将继续进行磋商。另一方面，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三就川金会举行了听证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丽亚来给我们做介绍。
首先，好，我们说说举行这次听证会的目的是什么？
对，其实他们今天举行这样一次听证会的目的，主要就是要评估这个川金会的一个结果，还有就是国会今后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可以发挥哪些监管的作用。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这个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约赫呢，在听证会举行之前就这次听证会发表了一个声明哈。他在声明里表示，就是说川普总统与金正的这次峰会呢，并不标志着一个安全危机的结束，而是管控朝鲜威胁这个新阶段的一个开端。他还表示，就是说首脑级别这样的一个外交会议呢，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外交步骤。但是，我们知道，就金家政权几十年来一直就把这种外交手段当做一个损人利己的这种伎俩。他说，在金正恪守自己的诺言之前，就是我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这不是就是跟以前一样的东西。那么我们必须保持压力，直到无核化是全面的、可核实的和不可逆转的，并确保我们的盟友韩国和日本的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他说国会必须发挥积极的监管作用，所以在这次听证会上，我们将开始确立我们的优先考虑和关注的领域哈。那么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作证的有三个朝鲜问题的专家，一个就是这个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克林娜，他曾经在这个中央情报局长期就是负责对朝鲜问题的这个情报收集哈。那么还有一位就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副总裁格林，格林在小布什总统在任期间担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的主任，另外一位就是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的主任邓志强，那么他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部就是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那么在这个听证会开始之前，就是在这些证人作证之前的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呢，都在发表了一些简短的声明，就是谈了一下他们对这个川金会的一个看法。那么从他们这些声明里，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民主党和共和两党在如何评估这次峰会的结果上存在很大的一个分歧。那么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人小组委员会的资深成员舍尔曼就表示，他说进行会面本身并不是一个什么成就，而是一个让步。我们知道事先其实在之前好几任美国总统朝鲜方面一直都是非常希望跟他们进行会晤，但是这些总统认为本身跟或者说跟朝鲜的领导人进行会晤本身就是一个美国做出的一个重大的让步，所以他们都拒绝了哈。那么不过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则对这个川普总统进行了这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辩护，他表示哈，就是说他对川普总统整个表现非常的满意。他说那个川普总统在就是在促使朝鲜半岛走向和平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哈，超过了我们这一生中所经历过的任何一位其他的美国领导人。那么而且他就是说，就是他这个进展比这些人都要做得多。他说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应该为他鼓掌。他表示就是说，川普其实是打开了朝鲜的大门，就像当年里根总统打开了这个前苏联的大门一样。这个罗拉巴克议员还表示，就是说现在川普总统在跟朝鲜打交道的问题上所使用的这些战术哈，实际上跟里根当年对付前苏联是很多手法都是一样的。
是，那参与这场听证会的专家，他们对于这次的峰会有什么样的评估？那对于下一步又有什么样的建议？
是， 基本上就是说从他们的证言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对于这次峰会，他们首先都基本都主张就是说通过这个跟朝鲜进行外交接触哈，来解决朝鲜这个核问题，这点他们都是一致的。但是基本上他们都认为就是说对这次峰会还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些这个批评和失望。那么这个传统基金会的克林纳他认为就是说新加坡联合声明里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而且事实上那个达成的这个声明中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朝鲜在这些方面以前做出的承诺实际上比这次还要多，而且还要具体。那么他们都提到尤其是克林纳他提到就是说取消这个美韩的联合军演是一个错误，因为这可能会降低这个美国和盟军的这种对朝鲜保持这种军事威慑和这个防御的能力哈。那么他对于今后这个的一个建议，下一步做出的建议就是他认为朝鲜应当就是毫不含糊而且公开的接受就是联合国提出的要求，也就是全面可核实和可核实和不可逆转的放弃他的核项目、导弹以及生化武器项目。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新加坡联合声明根本没有提到化学和生化武器这部分，对不对？也没有提到导弹项目。那么他另外他的建议就是说应该为今后怎么去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制造一个路线，创造出一个路线图。那么还有就是要就是任何美国和朝鲜方面所达成的一些这个协议也好或者承诺好，应该让朝鲜付诸文字。那么同时呢，美国方面必须对朝鲜做出任何承诺进行核实。另外一个建议就是在取得重大的进展之前，就是美国还有国际社会必须维持对朝鲜这种压力哈。另外就是我们谈到朝鲜半岛的和平条约，那就是说签署和平条约的话一定要取决于那个就是要减少这个朝鲜的常规军队对韩国所构成这种威胁。那么另外就是如果国际社会要对朝鲜提供经济援助的话，这必须以在这个就是全面的可核实的和不可逆转的这个无核化上取得进展为前提。那么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在人权问题上如果没有进展之前就不要就是实现美朝关系的外交正常化。还有就是这建议非常的多哈，他就是在威胁这个被取消或者是就是朝鲜构成的威胁被取消或者减少之前呢，美国和他的盟友必须要这个就是你要继续做好准备，要竖起你的盾牌，保持这种刀剑的这个锋利。那这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克林纳提出的一系列的建议。那么这个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这个邓志强的他的看法就是说，对川金会的看法就是说，他当然也是非常支持这个美国与朝鲜进行这种外交的接触，但是他也提出外交本身只是一个战术哈，不是一个策略，当然更不是一个目标。那么他认为就是与朝鲜进行这种外交进程也许最终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是不幸的事实就是说美国在新加坡得到的是一个糟糕的这个交易哈。那么他这个邓志强还特别提到了这个就是川峰会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他说第一点就是朝鲜仍然对美国积极动摇的盟友构成重大的威胁，尽管我们看到川普总统说这个朝鲜威胁已经不再存在哈。另外就是这个峰会对于金正是一个巨大的宣传上的胜利。第三就是峰会对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注入了新的动荡这个因素哈。另外就是中国，他认为中国得到他所想要的所有的东西。那对于下一步的他提出的建议就是说，就时间不在美国这边，就时间是非常有压迫的。那么有一个危险他认为就在这里，就是说美国进入了就是跟朝鲜进入一个看不到结尾的使朝鲜处于很有利的一个外交进程。另外就是无核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要求朝鲜对他的这个核化学武器项目以及怀疑拥有的生物项目做出全面的一个交代。另外一个建议就是美国应当坚持对朝鲜可能在走向无核方面做出的任何让步进行严格的核查与核实。他也提到就是人权问题，就是国际社会他很难看到就是说在朝鲜人权问题这么糟糕的情况下，就是说美朝能够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对吧？那么另外就是他们也都提到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国务卿蓬佩奥一直提到就是说在朝鲜实现全面的无核化之前，美国一定会保持对他这种压力。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就是中国方面已经在呼吁哈，应该要取消对朝鲜的这种制裁。所以这个邓志强认为就是美国应该做好准备，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摩擦会增加。另外就是考虑到朝鲜继续构成那种威胁，美国应该也就是美国应该确保他的军队以及对该地区的盟友做好准备。对，那么我们还就是另外一个专家就是这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格林， 他认为就是说，尽管我们现在对川金会的结果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怀疑哈，但是他认为也许这次会不一样。那么就是只有在蓬佩奥的团队哈，能够迫使他的这个朝鲜的谈判对手就朝鲜所有的这种武器和导弹库做出一个全面的声明，并同意核查的程序之后呢，我们才能够说这次跟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对，那么他认为就是说，在朝鲜做出任何无核化的这种方面做出任何具体步骤之前，那么美国的国会应当就是坚持要更加全面的实施对朝鲜的制裁，甚至包括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企业做出二级制裁。对，这是他另外一个，就是他认为国会需要国会监管的一个领域，就是说要确保就是要维持好美国与他的盟友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很普遍的批评，就是川普总统就是宣布取消这个美韩联合军演，就是事先根本没有跟美国的盟友韩国和日本进行磋商，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对美国同盟关系是造成了打击的。所以这个而且这个川普从这个做法，他们认为其实还是会使中国更加的大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亲赴北京拜见习近平。据悉呢，金正恩第三次访华的目的是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他与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举行新加坡峰会的细节，同时在下一轮美朝高层会谈推进无核化进程之前，先与北京咨询磋商。金正恩三次觐见习近平都与美朝峰会密切相关，可见川金会启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始终笼罩着中国的巨大身影。另外，据韩国媒体报道称，中国已经解除了对朝鲜外汇重要来源的旅游业的限制，并陆续放松了煤炭、原油等方面的制裁。没有中国配合的国际制裁相威胁，朝鲜会自动弃核吗？有北京做后盾，平壤会轻易向华盛顿低头吗？以朝核问题为筹码，习近平在美中贸易以及台湾问题上将如何同川普讨价还价呢？那么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呢邀请了两位学者，那么请他们来这个谈一谈他们的看法。一个是金真镐，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那么这个金教授呢，您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尤其是金正恩第三次访问北京呢？
金正恩最近访问北京比较多啊，北京两次，大连一次啊。就是访问中国的，他主要原因呢，他就任以来啊，就是习近平也就任到现在，他俩关系呢不是完全这个跟以前的他们的这个前领导的关系一样的，因为发生了不少矛盾，特别是年龄上也有差异，还有就是朝鲜一直开发核武。等等的关系啊，他们的关系没有恢复。但是朝鲜呢，一直利用过或者活用过一个左强外交的，就是说中国跟旧苏联关系不好的时候，也用过这种关系，这种外交的，同时呢，就是韩国跟朝鲜，或者是韩国跟中国关系不好的时候，也用过这种外交路线。但是现在呢，美中关系啊不是以前那么好，特别是奥巴马开始到现在啊，新政府时代，两国关系不是很好，所以朝鲜可以活用这种两国的矛盾里头，才寻求自己的利益。还有一个问题呢，中国方面呢，就是朝鲜这个地方啊，就是地缘政治上，还有政治意识形态上，还有它的周边安全问题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现在呢，中国也考虑美中关系，也考虑周边安全问题，所以都吸引这个朝鲜领导到中国来。还有一个问题，中国都需要也想要支持 朝鲜的改革开放啊，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阮氏的中医最重要的一个发展部分，所以他也是很重视朝鲜。
那么另外呢，这个台湾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呢，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请问这个黄教授，那么金正恩三次拜会习近平都与美朝峰会紧密相关，因此呢，有日本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在对金正恩下指导棋。那么黄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习近平会给金正恩一些建议，尤其是分享跟美国领导人交流或者是对局对话的经验，我觉得是有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当然习近平也会非常明确的告诉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中国的最重视的利益所在，那么有哪一些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有哪一些是中国可以容许的情况。我并不认为习近平是以高对低完全用下指导棋的方式我觉得反而是希望能够获得金正恩对北京方面更多的信任。
那么黄教授，您如何看待中国制裁对朝鲜的影响？那么没有中国的配合，美国主导的国际制裁会起到作用吗？
诚如刚刚这个韩国的金教授所言啊，事实上中朝边境啊绵延非常的长，两边的人民的往来没有办法完全的禁绝，官方有官方的立场，但是私底下也不可能100%的完全控制双边都没有某一种形式的往来或者是贸易发生。那么中国大陆在朝鲜关系处理或者是朝鲜不太配合中国大陆的政策的时候，所以中国大陆可以用比较严谨的执行国际对于朝鲜的制裁。但是现在朝鲜契机出现缓和了以后，中国大陆可以采取比较宽松的做法。那么毕竟啊如果朝鲜能够走上改革开放，不一定要走中国大陆的40年前的改革开放的模式，但是40年以后如果朝鲜开始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它是有更多的商机，更让中国大陆有影响力在整个东北亚和韩半岛地区。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习近平接见金正恩的时候也对外说明说他乐见于看到朝鲜改变过去的先军政治的国策，那么开始着重经济的发展。我觉得目前来说双方应该，尤其是在中国大陆来讲，应该会看到朝鲜未来可能的改变更多会用导引的方式。我倒并不觉得说中国大陆会强硬的继续的不断的去制裁这个朝鲜，反而会想办法跟美国的对局当中啊，能够想让韩半岛能够产生对于中国大陆比较有利的一个态势出现。
那么有人说呢，习近平全程掌控了美朝峰会，目前峰会的结果呢，其实就是按照中国一贯倡导的双暂停的路线进行的，因此呢，习近平是金正恩的靠山和后盾是不言自明的。那么请问金教授，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对，那个中国早就提了一个双暂停，双规并行的，但是这不是朝鲜跟着中国的立场走，朝鲜要选择的路线呢，就是说，这个是当时中国提的这些内容啊，比那个朝鲜都着想的，最后朝鲜要进行的过程里都不得不走这种方式。因此呢，这个中国还是朝鲜的这大方是没错，但是一个问题啊，朝鲜要克服现在全世界对朝鲜的制裁，或者是政权稳定，还有经济发展，都得靠美国的，因为当你过去跟中朝关系很好的时候，朝鲜都没有克服这个问题，因此呢，中国是大山，但是美国是更大的大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结束了闪电式的第三次对中国的访问，那么20号呢离开了北京，回到了平壤。美国政府为解决美中之间的严重的贸易失衡，推动对中国更多的中国的产品呢征收惩罚性的关税，中国呢对此呢进行了强烈的回应，并采取报复性惩这个征税的措施。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那么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请他来给我们做介绍。
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美中关系紧张微妙之际呢，我们看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再访北京，那么金正恩访问北京都有哪些看点呢？这一次
这次金正恩访华究竟是朝方主动提出还是中方邀请，中国官媒呢到现在还没有说明。朝鲜官媒呢也大篇幅的报道了金正恩访华的消息，不过也没有明确是不是中方主动邀请。今天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谈，这个会谈后呢还设午宴，邀这个宴请。根据中国官媒央视报道呢，双方呢主要讨论的话题是巩固中朝的同盟关系。今天央视报道中呢没有提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跟昨天报道在人民大会堂会谈的内容呢有所不同。昨天主要双方啊主要讨论了美朝新加坡会谈的情况，朝鲜半岛局势，其中包括无核化。央视报道说呢，习近平今天在会谈中表示，中朝双方共识正在得到逐步落实，中朝友好关系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朝鲜半岛对话缓和势头呢得到了有力巩固等等。那么金正恩呢则回应说，朝中两国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友好，他说习近平给予我们亲切感人的关爱和支持。今天在北京街头仍有大批警察和武警部署了超强警力，可见中国对于金正恩访华的安保是非常重视。另外呢，金正恩今天上午参观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北京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陪同。去年呢大家应该还记得冬天呢这个大兴火灾后北京驱逐低端人口所谓的那么蔡奇当时表示要真刀真枪刺刀见红，顿时声名大噪，引起了舆论的强烈不满。那么今年3月金正恩首度访华的时候呢，蔡奇对金正恩则是90度鞠躬。那么蔡奇对习近平、金正恩卑躬屈膝、点头哈腰的态度也引发了网民热议。那么巧合的是呢，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那么中国官方今天表示遗憾，而朝鲜的恶劣人权状况一直广受国际社会批评。人权组织和维权人士认为，近年来中国人权状况也严重倒退恶化，双方就是朝中双方在人权方面可谓异曲同工、同病相怜，可以说在人权方面中朝结盟也有基础。许波，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川普政府呢，他宣布将对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这个惩罚性关税，之后又在推动呢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加征10%的关税。那么北京也誓言要以牙还牙，对美国产品实施报复。那么对于美中贸易纷争啊，烽烟再起这种局面，在中国的商家和消费者他们是如何反应的呢？叶冰，谈谈你的观察好吗？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的媒体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网站发表的文章说，美国的做法失去理性，近乎疯狂，贸易恐怖主义救不了美国，呼吁国际社会打赢反恐之战。那么就是说，这个最新的这个中国官媒的说法是，把美国的这个要求公平贸易的一些这个惩罚性关税呢，这种做法说成是贸易恐怖主义啊。那么，川普总统表示呢，如果中国不改变做法，继续采取反制措施呢，美国将 进一步加征关税。那么中国当局将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政策来应对，仍需要观察。今天呢，美国之音前往北京的一些这个销售汽车的 4S 店和这个超市，了解一些消费者对于中国人呢这个中国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的看法。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当时消费者和一些商家经理的反应。
价格目前还是按厂家公布的价格，
没有调整，
没有调整，也没有上浮，也没有下滑。
因为加税以后，你预期会不会调整？
加税以后，那就看工厂的政策了。他们如果能覆盖这部分税的话，那可能不会调整。
调高关税是为了说保护民营企业，是吗？
那关税调高，
这个
价格不就高了吗？
这个说目的是达到了，但是说老百姓希不希望这个，我感觉这个就有点那个，有点就是说强制性的了。你要说从老百姓本身来讲，老百姓就是说怎么说呢？嗯，内心来讲，每个国家的人都会支持，就是说自己国家的东西，对吧？但是说从老百姓来讲，就是说我肯定会，就是说在我力所能力范围内，我肯定会选择好更好的东西，哪怕这东西会贵一点。
这个如果是国家的事儿，我觉得没有，没不用商量。就是关于这个加税这个，我们没什么意见，因为选择性很多，不一定非选美国车，还有什么德国呀、日本呐、什么这种的，不一定说非选美汽车。
中国对于美国汽车加征关税的决定啊，是刚刚宣布，到7月6号才正式生效。对于美国进口汽车的价格暂时没有影响。不过有受访的消费者对加征关税导致价格上涨表示担忧，也有受访者认为加征关税保护民族产业可以理解。除了美国产品以外，还有其他国家的产品可以选择。还有人说呢，苹果手机买不起，希望物价再降低一点。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20号上午出席参议院听证会，就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接受议员的质询。有关听证会的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的国会记者李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今天上午呢，是就川普政府近日出台的一系列以及计划要进行中的这个关税政策，邀请商务部长罗斯出席听证会作证，来接受议员在有关问题上的质询。许多议员担心川普政府他要计划进行的一些这个关税政策呢，不仅不能就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甚至可能会导致美国与这个各国的盟友呢陷入这种分歧的情况。其中就主要包括了这个像这个欧盟还有加拿大来征收钢铁铝的关税等政策等等。那么这个罗斯部长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则是强调了，这个关税措施的这个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为美国在这个国际环境当中创造一个更公平平等的这个贸易环境。那么也还记得不久之前呢，在这个星期稍早的时候，川普总统呢是表示了他将对这个宣布了将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呢征收10%的这个关税。那么有关的话题呢也成为了今天听证会上的焦点之一。那么许多议员也担心，对中国再追加这个10%的关税的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引发中国采取报复性的关税的行动。对此呢，罗斯部长则是强调说，这个面对美国农业有可能面临的冲击，他认为中国是不太可能对有关于这个农业政策所做出来这个报复行动采取全面的这种反制的措施，尤其是在大豆的部分。我们来听听罗斯部长他怎么说。
It will be relatively difficult.
中国要全面执行对进口大豆的威胁将是相对困难的事情。事实上，巴西现在向中国出口大豆，满足了中国约55%的需求。我们出口大约32%、33%。巴西是目前唯一有足够潜力能取代我们的国家。但即使要取代我们，他们必须要增加60%的大豆生产。如果他们有能力这么做，而且还要保有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他们早就做了。没有证据显示巴西因为我们尚未执行关税政策而没这么做，因此我认为我们会发现 他们其实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有两件事可能发生：一，中国愿意支付多少费用给巴西，才能让巴西将产品从现有的顾客转销到中国？事情一旦这么发生的话，那空缺出来的市场将由美国农产品去填补。
我们今天上午呢，也在这个国会山呢询问了许多的这个国会议员，面对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目前的走向是否会担心美国和中国真的走向了这种关税战的这样情况？那么议员则是表示呢，他们其实并不希望美中之间的这两大世界最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呢爆发贸易战或是关税战的这种情况。不过目前的走向的确是相当不健康的。那我们对此也询问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考克参议员，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相信中国将会采取同等的报复手段，我无法想象他们不会这么做。行政部门在我看来，他们没有充分的计划，有点像是情绪化的做法，他们想到什么说什么，所以我很难做出回应。我希望他们能在执行这些事情之前都先取得国会同意，我真的无法回应他们的说法，我们没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这代表我们正走向关税战吗？
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中国不采取回应措施，但我们没人知道。
I have not agreed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strategies on trade.
我不认同川普政府的贸易策略，我不确定他们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但中国同样也做了不该做的事，他们需要好好说明他们的贸易行为。我希望中国能改变他们的贸易方式，但我也不支持行政部门要采取的行动。
我们也知道呢，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相当的错综复杂。那么我们也询问了议员，这个国会当中最担心的这个美中贸易的症结点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么国会议员则向我们表示，知识产权的窃取以及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环境不平等呢，则是他们最大的考量之一。那么面对在今天听证会上，议员质询这个罗斯部长呢，向他提问说，是不是美国将不计一切的这个代价要向中国来宣布这个贸易战？那么对此呢，罗斯部长则是回应，他表示说，这个其实美国和中国之间长期以来已经就是处在贸易战的状态，川普政府的做法是要结束这场长期的贸易战。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中两国正在为贸易摩擦关系紧绷之际，有分析人士说，川普政府正在全盘重新评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这正是推进美台关系的最佳时机。下面是钟纯芳的报道。
乔治华盛顿大学外交事务教授沙特星期二在该校一场美朝峰会与台湾外交的座谈会中表示，自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曾经有过几次，包括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前后降低中国的重要性而受台战机，这些都是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进行的，即便中国不高兴，但美中关系并未受到实质影响。因此沙特认为，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谨慎有系统的推进美台关系，不但是可以做到的，而且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他说，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对中国的态度比以往历任政府更为强硬。川普正在全盘评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其国安团队不乏对台湾友好的人士，美国国会也充满着对中国的强烈反感，对台湾的支持更为提升。因此从这些条件来看，当前正是推进美台关系的大好时机。沙特说，
我们正在进行全面性的重新评估，它会走到什么程度目前还不清楚，不过对我来说，它对美国官员及决策者会有一些影响， 他们是否还认为有必要考虑到必须遵从从中国对某些特定议题的利益，甚至是台湾，他们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对这个关系的价值的看法等等，都和奥巴马总统及其执政团队非常的不同，所以就是如此。而且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憎厌也极为强烈。
鲍尔亚洲集团资深主任马益廷在会中提到，自蔡英文总统上任后，北京当局加大在国际上孤立台湾的力度，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三度访问中国，不仅提高了习近平对行诉区域事务的信心，也让他对如何处理台湾议题更有自信。因此在美朝峰会之后，台湾很可能成为东亚唯一的热点的情况下，美国必须思考台湾在其东亚战略的角色。马益廷强调，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对世界秩序的立场上都是美国面临的独特挑战。当川普政府为数十年来美国与中国的交往接触未能产生预期效果而重新校正对中国的政策时，美国也不能把台湾当作一张牌来打，因为这么做将置台湾于一个不稳定的地位，同时也会导致区域盟友对美国的可信度产生怀疑。上星期耗资 2.55 亿美元被认为是事实上的大使馆的美国在台协会新馆在台北内湖举行了落成仪式，美国派出教育文化驻青罗伊斯出席仪式，引来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不过美国国务院说这是美台关系的里程碑，反映出美台伙伴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易明星期二在该智库网上的一篇访谈中表示，尽管美国在台协会新设施的揭幕并不代表美国对台政策有任何改变，不过川普政府一直都比较直言不讳地谈论美台关系，这意味着在川普总统任内，美台关系的发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将会独立于美中关系之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中贸易摩擦加剧，有香港金融界人士说，美国针对的是中国大陆权贵资本主义，香港独特的经贸地位及其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似乎使香港成为安全岛，那么原因是什么呢？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星期二，亚洲主要股指及欧美股指期货均大幅下挫。外贸市场新闻及分析网站报道，一天前亚洲整体市场仍试图冷静对待中美贸易纠纷，不过星期二情绪再也承受不住，主要原因来自美国。一是美国参议院以85-10的结果投票通过法案，恢复对中兴通讯实施的销售禁令；二是川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确定准备加征10%关税的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香港恒指收报29,468，跌841点，跌幅2.8%。恒指盘中一度大跌近1000点，跌破29,500点。国企指数收报11,492点，跌377点，跌幅3.2%。香港信报星期二开盘前预测，受中美贸易战的冲击，港股恐穿30,000点心理关口。刘梦熊是香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前政协委员。这位香港金融界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假期后的香港股市目前正在消化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影响，出现跌势预料之中，不过还有别的新因素。他说，
今天香港股市跌了这个900多点，我觉得应该就要看这个表面而言，因为这个美国里头对 高达2000亿美元的中国那个商品啊，征收10%的关税，是了，这个中国可能又会采取这个报复措施。那么，然后19号、20号这两天呢，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在这个敏感时刻访问那个北京，
是
也不知道那个北朝鲜那个弃核的立场会不会又出现反扑，对东北亚里头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啊，会不会又有曲折？
刘梦熊认为，无论港股大跌的综合因素具体如何，香港由于其自身的特殊地位，都有可能在这场贸易战的夹缝当中生存。对此，他对香港感到庆幸。他说：“
我觉得对于香港来讲呢，在这个此时此刻，更加突出了香港一国两制当中，香港不喜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这个生活方式50年不变了，有更加那个重要的意义。因为香港保持作为这样的一个一国两制的优势，有它的独特的地位、独特的优势，而且香港本身是 WTO 的单独的关税地区，又是亚太经合组织里头的单独的成员，所以假定中国跟美国的摩擦、矛盾、冲突升级的过程当中呢，所以应该来讲是说，美国对中国内地报复的铁的拳头啊，就不会打到香港这边来的。
是
说香港在某种意义上，在中美这个矛盾和冲突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太平门，一个安全岛。
刘梦熊强调，美国之所以和中国打贸易战，原因是深刻的。他说，
就是美国朝野原先的出发点是希望帮助中国的这个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然后让它发展起来，然后呢就是走向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到头来呢讲呢，却是扭曲为权贵资本主义，就并没有走向这个民主政治方向，就令美国朝野不光是政界、商界、学界都对此啊表示这个就失望。
与此同时，香港经济界舆论对香港在中美贸易摩擦当中的处境另有不同的看法和分析。明报星期二引述瑞士宝盛私人银行亚洲投资主管拉格斯米纳拉亚的话说，他对中国内地和印度未来10年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看好。香港信报星期二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全球股市包括港股今年元月创出高位后一直在波动，大势停滞不前，不过与大湾区投资机遇有关的不少类股却动力十足，港股并非一团漆黑。另外，面对杀敌1000自伤800的贸易战，胜负难料，而胜负的关键要看谁能够忍痛。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负面新闻缠身的海南航空公司海航集团再度呢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准备全力支持海航渡过难关。被世界大通讯社媒体说成是海南顶梁柱的海航集团，是个近10-20年崛起的民营企业，近年陷入了不少的丑闻，如今背负着930多亿美元的外债而步履艰难。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海涛来给我们做一下最新的报道。
那么首先我想问你，就是海航集团它这个是现在名声是不太好，那么前一阵被炒得沸沸扬扬，但是沉寂了一阵之后，现在为什么又突然的浮出了水面？
因为上了周末呢，就是彭博通讯社呢他们写了一篇报道，就是主要说是这个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他没有说是点名啊，但是一说最高层领导人大家都知道，就是下令要求中国以官方的这个立场和财力来支撑海航，比方说让他筹集资金也好， 让他中央给他融资也好，让他度过这场危机和难关。因为这个彭博通讯社的报道说，他已经背负了，刚才你说到，也背负了960多亿美元的这个外债。那么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在中国，他们换算成人民币就是几千亿人民币的这个外债，而几千亿人民币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你忘了前几年温家宝出来就是要拿出40000亿人民币，这个几千亿已经相当于这40000亿人民币的很大一部分了，所以说这个钱不是一个小数。
嗯哼，那么就是说到这个海南航空公司，我们也不得不又想到跟他这个可以说是并驾齐驱的另外几个公司，像是肖建华的这个
明天系列，
那么还有呢就是吴晓慧的这个安邦，那么这些公司跟海航之间，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异同呢？
有相同的地方，就是说这都是中国数一数二的这种大的公司，大的国际财团。那么安邦也好，肖建华的明天系列也好，那么包括这个海航集团，他们都是按照现在都算是民营的吧，就是私营就是企业家资本家老板。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点就在于，安邦和肖建华的明天系列是完全的民营，就是他们几个人个人弄起来的。后面那些背景咱们先不说，而这个海航集团呢，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民航和海南省政府两家，就是两家国营的这个这么个单位把它撮起来的这么一个集团。那么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属于一个国有性质的，后来不知道经过一二十年的演变，它不知道现在转变成一种这个民营企业，以陈峰主席的为代表的，成了一个民营企业。这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最大的不同。
嗯，那么就是说到他们这个不同的，我们就可能要讲，就他们一个是真的这个民营，还有另外这个就是海航是其实是一个假的民营。那么是不是这就我们说开一点，是不是就不难解释？像是安邦的吴晓辉他已经成为阶下囚，那么还有呢就是明天系列
肖建华
也是这个应该是问题缠身，那么是就不难解释他们的命运跟这个海航是截然不同的这么一个原因所在呢？
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因为海航呢，刚才我们提到它是一个海南省政府出资成立的，海南省政府从省长到政协主席都在前不久去看了这个海航，而且都是拿出保票说我们一定要这个支撑海航，就是从以海南省的政府立场来说。就在前不久彭博通讯社他报道呢，中国的所有的这个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就是所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包括这个重大的银行，中国国开发银行都去开会，包括这海航的领导人，大家都来坐在开会，就是一定要帮助海航来度过这次难关，就是说以国家之力来保住这个海航，这个不至于坍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一位负责人曾经说过，海航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中国来说，它其他几块塌了也好，但是它关于航空这块它经营得非常不错。就是如果海航塌了，海航倒了，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这是国家开发银行一个官员说的。
那么现在就是国家来出资要救它的话，你觉得能够成功的把它给救活吗？
一般来讲，如果中国政府请全中国的之力，就是你刚才我们提到各种银行业、金融业，大家都去支撑这个给海航贷款，
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
帮他筹款、帮他贷款，一般就一个企业，应该说是不是什么太难的吧？
那么另外再说远一点，就像是这个吴晓辉他这个安邦公司，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这个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这么一个典范了？
前一段时间有报道说是就是已经派人进驻这个安邦公司，就是包括肖建华的明天系列也是派这个中央派各种这个官员进入他那个帮助他这个重整啊重组啊帮助他这个在这个债务上重组，帮助人事上重组，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肖建华的明天系列和吴晓辉的安邦系列在未来的重组情况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大家需要拭目以待。
那么从这几家公司的这个模式，我们看出中国的这个经济模式跟世界的这个接轨的距离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